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3年6月1日周四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8.8%， 比上月下降 0.4 个百分点，低于临界点，制造业景气水平小幅回落。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.5%， 比上月下降 1.9 个百分点，仍高于临界点，非制造业延续恢复性增长。据路透报道，越南部分地区出现创纪录高温，导致用电需求激增，迫使越南几个城市减少了公共照明，政府办公室被敦促减少1/10的用电量。与此同时，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非高峰时段，以保持国家电力系统的运行。5月31日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，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、特斯拉在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、深入的交流。王文涛表示，中方将继续高效、务实做好服务保障，支持外资企业在华长期稳定发展。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，以单边计算，5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为 825226487 手，成交额为 503708.08 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75.16% 和 25.60%， 环比分别增长 22.73% 和 14.08%。 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6094466 手，累计成交额为 215214219.97 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 27.77% 和 2.80%。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2023年广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，方案提出充分发挥广期所功能作用，加快建设风险管理中心，支持广期所打造国际一流期货交易所，研究储备和上市更多新品种，不断完善产品体系，争取2023年新增上市一个品种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来看，2023年5月份为 35.2%， 环比下降 9.8 个百分点，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，显示钢铁行业运行趋弱。分项指数变化显示，市场需求继续弱势运行，钢厂生产再度下滑，原材料价格全面明显，钢材价格震荡下行，钢市运行较为低迷。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印度煤炭公司5年来首次上调煤炭价格。该公司声明称，从周三开始，最顶级的九种动力煤的价格将上涨 8%， 此举旨在提高收入，抵消非高管薪酬成本上升的影响。找钢网库存分析，截至5月31日当周，建材产量 340.82 万吨，周环比增 3.41 万吨，升 1.01%， 建材厂库 351.12 万吨，周环比减 8.22 万吨，降 2.29%， 建材社库 524.68 万吨，周环比减 23.62 万吨，降 4.31%。 据 MISTEEL， 5月31日唐山地区部分钢厂焦炭价格下调50/80/100元吨，第十轮提降，降后导固准一级湿锡1840至1850元每吨下调50元每吨，导固准一级干锡2120至2150元每吨下调80元每吨，以上均为现汇到厂含税价，6月1日零时执行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据农业农村部监测，2023年5月22日至5月28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5.31 元每公斤，与前一周持平，较去年同期下降 7.0%。 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20.09 元每公斤，较前一周下降 0.3%， 较去年同期下降 7.1%。 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， 马来西亚5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08万5070吨，上月同期为114726吨，环比下降 1.78%。 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预计，马来西亚5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6万6880吨，上月同期为116万6432吨，环比下降 1%。 印度食品和公共分配部门的一份通知称，政府已为6月份的糖厂销售设定了235万吨的配额限制，较5月份减少5万吨。马哈拉施特拉邦6月份的销售配额比上个月减少8283吨至74万吨，而北方邦的配额增加10994吨至 87.2 万吨。印尼贸易部周三表示，印尼将6月1至15日期间的毛棕榈油 CPO 参考价格定在每吨 811.68 美元，这一价格低于5月16至31日期间每吨 893.23 美元的价格。根据新的参考价格，毛棕榈油出口关税为每吨33美元，出口专项税为每吨85美元，低于上一期间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据国家发改委统计，2023年4月，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317.91 立方米，同比增长 7.3%。1至4月，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292.6 亿立方米，同比增长 4.1%。 政商所公告，自2023年6月2日结算时起，甲醇期货2309及2401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0%， 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8%。 印尼将考虑对液化天然气 LNG 出口实施新的限制，这可能是此前扰乱镍对煤炭和棕榈油市场贸易限制措施的扩展。日本石油协会 TI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5月27日当周，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60.3%， 而5月20日为 66.6%， 日本煤油库存增加3万4000千升至139万千升，日本石脑油库存减少22万千升至146万千升，日本汽油库存下降1万5000千升至171万千升，日本商业原油库存增加65万千升至1173万千升。高盛表示，预测欧佩克加可能会保持产量不变。汇丰银行也预测欧佩克加6月3日至4日会议不会宣布另一轮减产计划。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美国2月份石油产量修上修 4.2 万桶每日至 1252.5 万桶每日，美国3月份原油产量达到1270万桶每日，3月份美国加拿大到东海岸的铁路原油运输量增加到 1.9 万桶每天，2月份为 1.5 万桶每天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成联会表示，5月1至28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39.2 万辆，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9%， 较上月同期下降 6%，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728.7 万辆，同比增长 2%。 国际镍业研究组织 INSG 市场研究和统计主任 Ricardo Ferreira 表示，由于目前的经济环境，商品市场存在不确定性，2023年镍产量将继续强劲增长，但增幅将低于2022年。初步数据显示，2023年一季度初级镍市场过剩 5.1 万吨，这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过剩，这表明2023年全年有大量过剩。接下来就是夸夸七谈啦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棕榈油跌破前低，未来能否继续看弱？光大期货分析认为，受到原油大跌的影响，昨日油脂板块集体走弱。从背后驱动因素来看，美国老兵日汽油消费比去年少 1.1%， 低于市场预期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海运出口仍在高位，在本周末 OPEC 会议前传出沙特对俄罗斯没有实质减产表示不满，供给端对于盘面起到的支撑作用存疑，油价短线或延续下跌态势，带动油脂价格进一步下挫。从棕榈油基本面角度来看，印尼官员表示该国的油棕树重种植计划将加快，马来西亚也进入丰产期，产地供给压力逐渐加大。而国内因前期棕榈油买船较少，库存下一带动的价格反弹行情难以持续，随着近期国际棕榈油报价不断下跌，市场预计棕榈油6月买船将放量，或影响未来半个月的去库节奏。目前豆棕价差降至400元每吨左右，棕榈油对豆油替代性价比在走弱，消费端同样难以提供利多驱动，后续价格或以跟随宏观弱势震荡为主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沪镍弱势预期增强，镍价后市能否延续下行趋势？国泰君安期货分析认为， 昨日沪镍主力合约收跌 4.81%， 回吐了5月24日以来的阶段性反弹，且连一与连二合约价差 back 边际收窄。其主要原因在于仓单库存矛盾缓和的预期叠加供应预期的压力。由于前期在仓单库存稀缺的情况下多头推涨镍价，并导致进口利润回归正区间运行，进一步刺激海外资源或将于6月上旬流入，从而对低库存格局形成冲击。其次，由于临近年中6至7月为镍板存量项目爬产和新增项目投产的高峰阶段，在转入6月交割月前，若是预期进一步压制镍价回落。同时在供应放量格局下，预计镍板库存或于6月出现拐点，内库预期导致跨期 back 结构边际回落，建议持续关注跨期反套的机会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